入嚟嚇，我哋夠鐘崇拜啦。好多謝大家一起嚟到教會當中，幫我哋一起嚟有敬拜神，都好歡迎網上嘅弟兄姊妹幫我哋一起。在座弟兄姊妹，請我哋一起起立，我哋唱第一首詩歌。教影音個弟兄去咗邊？我心堅定，我要唱詩，我要歌頌，
敬拜主，貴地主，榮耀能力，一切讚美都歸給他。敬拜權柄的主，從下部在能力流出，流到萬民，來高居，一同高居，主耶穌聖名。同彰顯耶穌榮耀，敬拜主，貴地主，他曾赦免，甘得榮耀，萬王之王。敬拜主，貴地主，榮耀能力，一切讚美都歸給他。敬拜權柄地主，宝座能力流出，流到万民，高举，一同高举，主耶稣圣名，来彰显，一同彰显，耶稣荣耀。敬拜主，貴地主，他曾赦免，甘得榮耀，萬王之王。曾赦免，甘得榮耀，萬王之王。
今日清晨有好嘅太阳嚟到，咁啊。 当主要在异地，神啊，俾我哋今日能够有精神嚟到翻到主你嘅家中，一齐嚟到唱诗赞美主你，一齐嚟到敬拜主你。主啊，求主你都系挪开我哋心中一切嘅杂念，主我哋能够专心嚟到仰赖嚟到聆听主你嘅话语。我哋嘅恭敬将以下嘅时间都交喺主你嘅手中，求主你与我哋同在。咁简短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各位请坐，我哋唱下一首歌，系《心哉心哉耶稣的家》。
心在耶稣的爱，无限光阔，无限量，浩浩荡荡，犹如汪洋，主爱怜我，可走 们群，踏遍海角天涯，找不到一份爱像耶稣。他抚慰我心，他怀抱我灵，扯不透的、不求回报的爱情，爱到为我降生，爱到为我受死，爱到体恤我一切软弱。他柔声呼唤，他耐心守候，永不停息，无怨无悔的爱情。他为何对我这么好？我虽然不好，他却听我每个祈祷。我在临近亲身，我在伤心夜里，他为何对我这么好？我虽然不配，他还爱我如同珍宝。至今山高海深，主你为何对我这么的好？
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作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
爱到为我降生，爱到为我受死，爱到体恤我一切软弱。他柔声呼唤，他耐心守候，永不停息，无怨无悔的爱情。他为何对我这么好？我虽然不好，他却听我每个祈祷。我在临近亲身，我在伤心夜里，他为何对我这么好？我虽然不配，他还爱我如同珍宝。至今山高海深，主你为何对我这么的好？他为何对我这么好？我虽然不好，他却听我每个祈祷。我在临近亲身，我在伤心夜里，他为何对我这么好？我虽然不配，他还爱我如同珍宝。至今山高海深，主你为何对我这么的好？
最后一首是《心曲》。
慈爱天父，怜悯之父，在你恩座前，我衷心倾诉，求你施恩洁净我罪，使我得接近你恩光。求你洗净我心中思念，俗世多险恶，我不堪抵抗，求你恩光普照引导，使我得 远离罪恶。神啊，我衷心交托，全心将救主仰望，寻着你恩光心得盼望，忍住请你垂念我。相传也将身心相献，求你施恩洁净接纳，我愿一世随着你。神啊，我衷心交托，全心将救主仰望，寻着你恩光心得盼望，忍住请你垂念我，忍住请你垂念我。
到此为止，将以下时间交给
有了，好，多谢。有了，多谢。好，弟兄姊妹，我哋今日咧会继续嘅去思想亚伯拉罕嘅信心嘅旅程嘅第三个部分啊，就喺创世纪十二章六到二十节。咁如果你有圣经，你都可以打开你嘅圣经。咁我上边咧都会将圣经咧就会打俾大家睇嘅。嗱，咁因为有两节嘅经文咧。就冇我後嚟諗喺我 PowerPoint 我冇擠上去啊，咁我先讀俾大家聽啦。啊，喺創世記十二章咧，你聽都得噶啦嚇。第六章十二章第六節咧到第七節呢邊咧係咁講嘅。嗰度話亞伯蘭經過那地啊，到了示劍地方摩尼橡樹那裏，那是迦南人住在那地。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然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这里为向他显然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等阵后边咧就请你帮我一起读啦。我哋先读到呢两节啊，俾大家知道而家亚伯兰去到边度啦，佢嘅信心到边度啦。我哋等阵会继续去讲嘅，咁我哋低头做个祷告啊！真系主，我哋再一次嘅将我哋嘅心摆喺你嘅面前，我哋多谢你 透过我们的弟兄带领我们一起去敬拜你，而且多谢你用诗歌安静我们的心，在你的面前我们学习专心的敬拜，专心的侍奉。我们都祈求你帮助我们可以专心的听你的话语，因为每一次你话语发出的时候，你都会讲这句说话，有耳应当听的就要听。主啊，我们知道你的话语是宝贵的，因为你是透过你圣经的话语启示了你这一位伟大的天父。我们今天成为何等的人，都是因为这一本圣经，是因为你自己的话语。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常常思考我们领受是何等的身份，何等的祝福，以致我们常常去服侍你的时候，我们带着专心，带着认真的心，在你的面前献上最好的给你。愿你建立今天在你面前我们的敬拜，愿你建立今天在你面前我们去默想你话语的整个的过程。求真理的圣灵帮助我们明白你所启示的话语，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们继续讲这个的时候，首先会跟弟兄姊妹谈一谈上一次我们讲过什么呢。上一次我们讲到亚伯兰他离开吾尔来到哈兰的时候发生什么事，记不记得他有没有马上走去迦南地？没有，停留了几年？六年。多谢你，好鼓励我，你还记得六年。六年停滞，信心停滞六年在那里。六年的时间逗留在哈兰。没错，哈兰是一个很美丽的地方。如果大家有机会去起圣地的时候，你去到哈兰的时候，是的确是一个很美丽的地方，风景宜人的地方，很适合住的地方。但这个不是上帝的旨意，是吗？所以当你看到十二章的时候，你发觉有一件事很有意思的。虽然他爸爸他拉不想他离开，但是他在那里停滞的过程里面，也是他信心停留在那里的时候，上帝知道这件事，但上帝并没有因此将他所应许他的那个迦南美地这个应许拿走。反而我们读到哪里，我们看见在十二章的第二节那里，上帝再一次，十二章第一节，上帝再一次提醒他，哈兰起来啊，不是哈兰，亚伯兰起来了，离开哈兰。所以十二节说什么呢？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后面第二节一直到第三节完，就是一连串的七重的祝福，七重的应许，记不记得？我读给你听，是吧？那里是这样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请注意，我必，这个很宝贵的必，又出现必。每一次圣经我必的时候，你更加要捉住，你知不知道？即是上帝讲过的事言出就必行的。我必祝福你，我必赐福你，叫你的名为大，也要叫别人得福。叫你的祝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民族都要因你得福。这句说话再一次的振奋信心停滞、信心低欲的那一位亚伯兰。记得这整个故事，是吧？在这过程里面，弟兄姊妹都反映了我们的灵性常常都会有高高低低。他是信心之父，但是你看见当神呼召他离开吾尔这个罪恶的世界，这个拜偶像的世界的时候，他的信心都有软弱的时候。但是上帝没有因此就不再理他，上帝用一句说话，用他的七重的应许振奋他的心，起来继续行。今天我们会继续就从第六节开始去讲。当我们讲下去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会继续学习亚伯拉罕的信心的旅程。首先我要跟你讲一件事，人对付罪的方式是什么呢？你后面你会看见他 他的信心也有软弱的时候，他有犯罪的时候。我们人对付罪的方式往往是我们犯了罪之后，我们会加以掩饰，是吗？啊，我们加以掩饰，我们不言语去承认自己的罪过，我们所犯的错误，并且去悔改。即使这一位被称为神的朋友亚伯拉罕，他为了要得到他个人或者他整个家族的利益，他不单主说谎，他还要掩饰他自己的过错。等待我们后面的经文里面我们就会看见。在上一次的讲道里面，我刚才已经提了那个背景，请你再看回这个地图。这个地图就是今天讲的经文里面，我们看见当他开始停滞，而他自己再一次重新出发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一件事，其实是全副是在于他愿不愿意，他愿不愿意全心全意的 信靠顺服这一位给他七重应许的神。这个很重要，信靠和顺服这个部分。这个图再一次给你看见，是吗？上一次我们讲的时候，从十一章三十一节讲到神再一次呼召他离开吾尔，继续的出发来到哈兰的时候，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在哈兰停滞六年，停滞六年之后，第一到第三节又再一次给他应许，提醒他，振奋他的信心，继续前行，再前行来到这里了。这个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地方。所以第六节他说亚伯兰他经过那地来到示剑，看到吗？示剑这个地方来到这里了。OK？就已经踏入了神要他去的迦南地。请你注意，这段经文里面出现了另 一句说话，说什么呢？那是迦南人住在那地。在第六节我们看见，当他到示剑来到摩利橡树。示剑和摩利这两个地的名字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能力和引导。这两样东西你看见，其实都是亚伯拉罕所需要的，也都是你和我需要，是吧？我们需不需要能力啊？我们需要能力，我们需不需要神的引导啊？我们很需要，我们每时刻都需要。这样东西是亚伯拉罕需要的。我们现在可以觉得，哎，亚伯拉罕终于都完全顺服神的旨意了，是吧？你是不是这样觉得？当你看经文的时候，是不是这样觉得呢？不过弟兄姊妹，请你注意，当亚伯拉罕来到迦南的时候，他却发觉一样东西，他发觉一件事情并不是他所预料的。什么事情？我想问你，他来到迦南地有一段很短的经文，我相信对亚伯拉罕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出乎的意料之外。那里说什么呢？那是迦南人住在那地啊，那个不是一个空地，那个不是一个没人的地方，是住了迦南人啊。我再等一下再跟大家说。有一个旅行的广告，有一个旅行的广告，OK， 多謝你，多謝你。OK， 有一個旅行的廣告呢是這樣寫的，沒有意外就是最好的驚喜，是不是啊？你有沒有這樣的感受啊？再讀一次，沒有意外就是最好的驚喜。這個酒店他要讲什么东西呢？我们经常出去旅行的人，你最害怕遇见是什么事？有人笑了，哈，即是你发生过了。有人笑了，你最怕是遇上意料之外的事，是不是？哎呀，真是有时你遇到的时候， 你真是不知道生气好，或者是你一个瞪脚好，有时真是。我那时 去日本旅行的时候，好开心啊！我同阿师母啊，同个女，我哋自助旅行啊，喺日本玩真系好开心啊，好顺利啊！啊，我嗰时我都惊到半死，因为有日本字我又唔识，系嘛？佢哋英文又讲得比我仲差，系嘛？咁我去行嘅时候，我哋都即系攞住嗰个 Google 嘅啫，之前做下啲功课啦吓，啊，要去边度去边度，点样坐火车？诶，老实讲，佢火车又好犀利嘅，你照住佢咧，即系你几乎唔会撞塞嘅， OK， 哇，揾到好開心。點知翻嚟嘅時候咧，坐長榮，長榮亦都係我哋中意嘅喎。啊，因為都食又好啦，我哋覺得好適合，咁又唔會太貴。點知咧，罷工喎，到台灣罷工喎，罷工唔緊要喎，你嘅餐點咧冇得揀嘅啦。哇，好難食喎，唔單止佢仲收咗阿師母嘅嗰個 charge 電話嗰個 charge 喎。阿師母問你點樣收咗我嗰個 charge？ 佢話呢個係唔符合嘅。哇，就搞到好多嘢，好唔開心啊！最怕遇上意料之外嘅事，係咪啊？你有冇咁嘅經驗？大部分嘅人都唔中意意外嘅，啊，唔中意意外嘅係嘛？同嗰啲你冇辦法意料嘅事，我哋都好驚嘅。大部分嘅人都唔中意嗰啲隱藏住黑暗裏邊嘅事情，係嘛？我哋唔中意啊！大部分嘅人都唔中意嗰啲我哋自己冇辦法控制嘅事。你係咪咁啊？人哋想象啦，當亞伯拉罕同佢整個家族帶住拖兒帶妻嚟到呢個地方嘅時候，嗱呢個地方咁樣講，嚟到迦南地嘅時候，呢個地方係已經係預留俾佢哋嘅，係咪？而且係由最高嘅嗰個掌權者、最高當局係為佢預定嘅，就係神自己啊！神同佢講啊嘛，我帶你嚟迦南地啊嘛。嗱，但係當佢到咗迦南地，創世記第十二章六節嗰度遇上了出乎意料嘅事，就係整個迦南地都住滿了迦南人。神並冇預先同佢提到迦南人。弟兄姊妹，迦南人唔係善男信女喎。創世記十五章十六節，生命記七章一到二節清楚講俾我哋聽，迦南人係相當兇狠嘅民族嚟噶。迦南七族點解喺舊約聖經裏邊特別到摩西嘅時候，神告訴摩西要告訴以色列人，將迦南七族全部都滅絕咗佢嘅？因為是一個相當兇狠，而且是一個很邪惡的一個民族来的。他们拜的信仰和他们整個民族的過程里面，你就可以看见，如果有機會你將迦南七族里面讲的腓力士人或者是其他的民族一個一個去看的，就是聖經说里面充满什么，是讲到这個民族是讲大話的，每天都去騙人，為了他们的利益可以出賣朋友的，可以用很多的方式去什么去對付別人的。是一个很没文化的，这样说用我们现在的中国人很没文化的一个民族的这个七族。就在这一刻我可以感受到亚伯拉罕的信心要接受考验了，要接受考验了。我们生命当中是不是常常你都会面对这样的考验呢？是不是啊？跟你住在一起的人，唯一住在你隔离的人，有些时候你发觉我们常常都要面对考验的，我们的信心要面对考验，我们的忍耐的心要面对考验。亚伯拉罕，你可以想象他现在就这样。请你留意一件事情，弟兄姊妹，即使你活在神的旨意当中，是吗？他是活在神的旨意当中，他来到迦南地，他活在神的指示、神的旨意当中，并不表示你从此不再有烦恼，或者你不再有困难和恶劣的环境出现。即使你活在神的旨意，你做神许的事，并不表示你不会遇见试探。即使你活在神的旨意里面，并不表示你就不会受到逼迫。我想请问你，在四福音书的里面，新约的里面，你有没有找到任何的经文是耶稣曾经应许的，凡是跟随后发耶稣去侍奉、去对待别人的时候，都事事顺利、健康富足、高枕无忧的生活？有没有？没有啊。 愿最爱的朋友拉撒路、玛利亚、马大，最听耶稣说话、最喜欢亲近耶稣的这个家庭里面，拉撒路都会经历到病死这件事。所以弟兄姊妹，这里就给我们一个在圣经里面提醒我们，当我们来到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七节，在一个这样的情形的底下，他面对考验，看着这么多的迦南人，哇，这些人，哇，这么凶狠的，又这么难搞的人的时候，神跟他说什么？十二章七节，神说，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然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拉罕可能在拗头，神啊，你吩咐我到迦南地来，但你却没有告诉我这个迦南人已经住在这里。神啊，你吩咐我离开我的家族到这个地方，我现在来了，请你注意，是吗？注意第十二章第七节的下半句，下半句说什么？下半句说，亚伯兰就在那里为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哎，这个有意思了，是吗？生活面对试验，信心面对试验，并不是自己可以预期的或者期望的那个情况。但有意思的就是下一辈亚伯拉罕，他在这个时候为这个向他显现启示的上帝筑了一座坛。弟兄姊妹，这个就是神工作的方式，正你正在感到很困扰的时候，他就消除我们的疑虑。当我们正在疑惑的时候，他就要消除我们的顾虑。当我们感到忧虑的时候，他就要消除我们的担忧。当我们正在感到不解的时候，他就消除我们的困惑。他会介入并且提醒我们他的应许是什么。我相信我们当中信主这么多年的人，你都经历过这样的情况，就是当你觉得很困惑的时候，上帝的话语将你的困惑、不明白的事完全的解明给你明白。当你忧虑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上帝消除你这种担忧，他会介入的，因为他应许你过，应许过你的说话，他一定会成就。当亚伯拉罕感到困惑的时候，神对他说，我要把这个地赐给给你的后裔。再一次再提醒他，你发觉到吗？当他离开吾尔，神同他提这一件事，我要赐你成为大国，我要赐福给你的后裔。当你去到哈兰六年啊，搞下，哎呀，几好啊，呢度啊，忘记咗啦吓。上帝又再次提佢，当佢嚟到迦南地嘅时候，睇到咁多人，上帝都好似唔系你所讲嘅，做咩？好似唔系我所期望嘅。上帝又再提佢，因为上帝要解开佢嘅困惑。嗱，呢一个就系俾我哋睇见神对佢话：我要把呢一块地赐给俾你嘅后裔。再一次提醒呢个应许，但系有啲时候你会注意到有一样嘢，弟兄姊妹，就算你得到了神俾你嘅保证，你然而会感受不到真正嘅安慰嘅，系嘛？你有冇咁啊？你知道神同你讲啊，要咁啊吓，将一切忧虑赐给俾我，我一定会保守你啊，或者我话神话，我一定会使你胜过你嘅仇敌。神俾你保证。但是你仍然会感受不到真正的安慰，是吗？有些时候在困惑当中，神保证并没有给你什么安慰，你好像感受不到那个安慰。这个时候，就算得到神的保证， 亚伯拉罕的困惑反而是增加了的。你有没有发觉呢？神对亚伯拉罕说，我会，他看见这样的情形之后，他跟他说，我会赐福给你的后裔的，我会使你的后裔增加的。但这个这样的应许会不会使到这个保证，会不会使到亚伯拉罕的困惑反而是增加呢？神应许亚伯拉罕将会有一个儿子，是不是？当时亚伯拉罕他不单止没有儿子，而且他几岁啊？75岁了。还有，不单止他自己有问题，他妻子呢？撒拉是不能够生育的了。现在神告诉亚伯拉罕，你住在这个地方，这个墙住满了一个强悍、很凶狠的民族的迦南地，这个地方将要成为你的居住的地方，是你的居所来的。如果你是亚伯拉罕，你会怎样呢？我想他可能会这样想，是吗？虽然神有保证，但有些时候这个保证会不会使你感受到真正的安慰呢？反而是令你心里面更多的疑惑呢？有些时候我们会经历到，虽然我知道神应许是这样，但我心中里面仍然得不到安慰，我心中里面仍然对神的应许里面有困惑的，我还是没办法使我心里面释怀，我的不安仍然在我的里面，是不是？所以朋友，你有没有看见，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看见里面有一个信心的功课吗？这里有一个信心的功课。有很多时候你所遇见的困难不是你处理得来的，即使你表面维持一种很刚强好像很有活力的 样子，但是这些困难对神来说就算不得什么了。同时你要仍然的相信并且是信服神这个完美的旨意。如果不是这样的话，神可能会等待再等待，等待到有一天你悔改和降服在神的面前。你可能，神可能在等待你放弃了你依靠自己的力量，等待你放弃这些所谓虚伪的外表，哎，我得的，我还得的，承认自己无能和失败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的心里面请可以真正从他的应许里面得到真正的平安。而我们看见亚伯拉罕，他愿意顺服，他愿意顺服。亚伯拉罕用什么行动表达出他愿意顺服？弟兄姊妹，当他来到这里，我再看看 你自己想象那个情况，他来到迦南地，一入到来迦南七族这些人，我想他在吾尔都知道这些人不容易搞的了，是吧？这个根本就不是我们所想象的，不是我所想象的。神再一次应许他，他用什么行动来表达出他愿意顺服神？啊，跟着他说什么？啊，第七节下半节说什么？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亚伯拉罕搭建了一座的帐篷，又筑了一座坛。当你仔细的研究亚伯拉罕的生平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一样，每一次亚伯拉罕行在神的旨意和神的心意的里面，到一个地方的时候，神带着信靠信服的心，相信神的应许，继续往前行的时候，他到一个地方，他在神的旨意里面，你发觉一件事，他就必定会搭帐篷并且筑一座坛在那里。 帐棚，你谂起乜嘢？亚伯拉罕帐棚系象征住佢自己知道呢、这个只不过系临时嘅居所嚟嘅。帐棚表示佢并没有被物质嘅生活所支配佢。帐篷表示他随时是按照神的指示走在前面的路。帐篷表示他降服在神的旨意的底下。帐篷表示他愿意听命于神的吩咐。在这句说话里面，我发觉你再回看他整个人生过程，其实就是这样的。我们或者有人会疑问，哎，牧师啊，当时的人不是个个人都住在帐篷里面吗？不是这样的吗？哎，不一定、哦。当时那些人如果他准备安居的时候，他就会用岩石或者石头建造房屋的。但圣经特别强调一件事，亚伯拉罕的帐篷是显示他过的生活是一个短暂的，他知道。是会经常迁移的一个情况。炭是用石头所建筑起来的，表示什么？记不记得？每一次圣经里面说筑坛的时候是表示什么？是表示他和神的关系是坚固而且是恒久的。以前的人是以筑坛的方式来建立同神的关系的。给大家看，刚才你看到上面这个画面。在圣经里面，筑坛有三个目的。第一个目的是什么？第一个目的就是，那是神和他的子民相会的地方的。圣经里面，你记得有哪一个人物是在筑坛的里面是和神相会的，是和神见面的，有没有？记不记得？除了现在亚伯拉罕，就有谁？以撒啊，是吗？雅各啊，摩西、约书亚，都记得有很多同神有一个那个关系很坚固可恒久的里面，他们都会为神筑一座坛，因为在那里他们在那里做什么？在那里与神见面，是和神约会的地方。筑坛的第二个目的是什么？是向神献祭。他们在所筑的这个坛，你看到这个坛用石头筑的这个坛，在上面献祭，献牛羊。后来亚伯拉罕献什么？神要试验亚伯拉罕的信心的时候，神要他献什么？什么？以撒是他的仔啊。第三，筑坛的第三个目的是什么？坛，这个石头叫坛，是什么？是祷告的地方啊。是祷告的地方。在启示录八章三到四节告诉我们，在坛上烧了烧的香，就象征着神的子民献上的什么？啊，个香飘上去就献上什么？是祷告啊。我们一起读这个经文好不好？这个说什么呢？另有一位天使拿着金香炉，你站在祭坛旁边，有许多香赐给他，要和众圣徒的祈祷一同献在宝座前的金坛上。那香的烟和众圣徒的祈祷从天使的手中一同升到神的面前。祈祷重要啊，祈祷就是一个馨香的祭，是献到上帝那里去的。你的每一句说话，你每一个的呼喊，每一个的呼求，每一个的祈祷，这一些的所有的祈祷都会去到上帝的面前的。你打电话都找不到总统，你不要说打电话，你就算在街边示威说我要见他，他都不睬你。 但是这一位万王之王，你只要说我奉耶稣的名，上帝啊，你就可以将你要祈祷的事，无论你祈祷什么事，他都会听到，都会到他面前。这个宝不宝贵啊？宝不宝贵啊？为什么教会看重祈祷？为什么牧师常常强调祈祷？为什么凡是言语亲近神的人，同神有密切关系的人，都很在乎祈祷？就是这个原因。就是这个原因。因为我们的祈祷，在坛上献上的祈祷，就好像香一样，会到神的面前。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让我问你一个问题。你有自己的祭坛吗？有没有？你有没有你自己的祭坛？你是否有一个你经常与神相遇约会的地方？你是否有一个向神献上你颂赞和感谢的祭的地方？有没有？你是否有一个向神祷告代求的地方？你有没有？在哪里？在哪里？在心。是在心。但有没有一个地方？在心很重要，但你的心是在什么地方跟他相遇都很重要的，是吗？是你的书房，或者是你的后院，或者你家附近的公园有一个姊妹，你知道她的祭坛的地方在哪里？我说出来都吓死你。在厕所。你觉得好好笑啊？有故事的。你知道为什么她在厕所？你知不知道？这个姊妹是北京大学的高材生，她老公都是。未信主之前，两个人在中国是一个相当高的职位，高职后生的一个年轻的一代，相当才有才干，也都有很有才华的人。为什么会走厕所去祈祷这么得意的？而这个变成了是他的习惯，而那个地方呢，常常神都听他祷告的。哦，原来是这样的。他们未信主之前，从恋同热恋、月恋，好用心追求，到结婚了几年就日日都吵架，日日都吵架，因为是知识分子，好有头脑，好识口才非常之好，一吵架咧，一句说话，短短一句说话就可以吵成日嘅。一味吵架，一味吵架，日日都吵架，日日都吵架，系嘛？知识分子日日都吵架，哎呀，好烦噶，系嘛？后来有一次，佢太太接触到当地被北京嘅一啲地方教会查经班人，佢接触好福音，太太就信咗耶稣之后，佢知道自己有问题，所以佢慢慢生命改变。嗱，呢个好奇妙，知识分子可以信耶稣，呢个的确系一个神嘅大能。信了耶稣之后，他自己生命改变，但是日日都还会跟先生吵架。你知道他做什么事啊？每一次先生要跟他吵的时候，他不想吵了，他就走去厕所，跪在马桶那边，就在那里祈祷，一味流泪，一味祈祷，求上帝你帮助我，你帮助我这一段婚姻，你帮助我怎样面对这个这样的处境。每一次祈祷祈祷祈祷的时候，他老公吵到一个地步，还在厕所门那里拍，你出来啊，你出来啊，我要跟你吵，我要跟你吵，你出来。阿美又喝，阿美祈祷，阿美祈祷，他在祈祷上帝，求你帮助我，求你帮助我怎样面对我现在婚姻的这个这样的状态。阿美祈祷，阿美祈祷，祈祷，跟着慢慢出面的声音砰砰砰砰，跟着没有声音了。 OK？第二次又再嚟嘈，佢又走入厕所，佢老公又同样嘅砰砰砰砰，你出嚟啊，你出嚟啊！ 佢喺度祈祷祈祷祈祷，跟住咧上一次就嘭咗成几分钟啦，呢一次咧就嘭咗几下就冇嘭咯，慢慢越嚟细声咯。第三次又吵啊，嘭嘭嘭嘭嘭，佢喺度祈祷上帝啊，求你啊，求你啊，求你嘅爱充满我，求你你保守我，保守我哋嘅婚姻，祈祷祈祷，跟住咧只系听到哎呀出嚟啦出嚟啦，冇嘭嘭嘭啦。跟住又再嚟吵啊，呢一次吵嘅时候咧，佢企喺个先生嘅面前。其实我闹闹闹佢嘅，走去嗰、那个厕所嗰度祈祷，祈祷，祈祷，祈祷，诶，冇声音咯喎！呢一次好快冇声音，佢又觉得好奇怪。佢祈祷完，佢走出去，佢问嘅先生：你做咩唔同我嘈啊？佢先生讲一句说话：我发觉你好奇怪，你而家唔中意同我嘈交咯？你到底发生咩事啊？你唔同我嘈交，我觉得好习唔习惯喎。好似唔系我哋嘅婚姻生活，弟兄姊妹，就系因为呢个缘故，厕所变咗系佢祭坛嘅地方。我有一个弟兄，台湾人，佢喺 PG 以前喺 AT&T 系高系做机高职嘅，高好好高职位。你知佢祈祷嘅地方喺边度？佢嘅祭坛放喺边度？你知唔知啊？在他家的衣柜，很奇怪啊，每次说这些他老婆就在笑，怪怪地的，我老公每次祈祷就走去衣柜，走去衣柜里面。当然你知道应该是家很大的家，那些衣柜不是好像我家的衣柜，我进去师傅又不能进去，那里不是那种，应该是很大的衣柜的了，有钱人，那里是他祈祷的地方。为什么啊？你知不知道？因为他说我家没有一个地方好像我衣柜那么安静。OK？ 但是我想问你，你的祭坛在哪里？后院都可以的，家附近的公园都可以的，问题在哪里啊？在哪里啊？请我们再看《创世纪》第十二章九到最尾一节，我们读一读好不好？我们读一读，一起来好吗？一起来。亚伯兰又起程，渐渐移到南地去。当时那地发生饥荒，亚伯兰就下到埃及去，又在那里寄居，因为那地的饥荒十分严重。快要到达埃及的时候，亚伯兰对他妻子撒拉说：看啊，我知道你是个美貌的女人，埃及人看见你的时候必会说这是他的妻子，他们就会杀我，却叫你活着。请你说你是我的妹妹，使我因你的缘故可以平安无事，我的性命也可以因你的缘故得以保存。果然亚伯兰进入埃及的时候，埃及人就注视那女人，因为她十分美丽。法老的一些大臣看见了撒拉，就在法老面前称赞她。于是那女人被带进法老的宫里去。我们再读这里，一起来。亚伯兰因这女人的缘故就被优待，得了许多的牛羊、公驴、母婢和骆驼。耶和华因为亚伯兰的妻子撒拉的缘故，就用严重的灾病打击法老和他的全家。于是法老把亚伯兰招了来，对他说：你向我作的是什么？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她是你的妻子呢？你为什么说她是你的妹妹，以致我娶了她作妻子呢？现在你的妻子在这里，带她走吧。法老为了亚伯兰的事吩咐臣仆，他们就把亚伯兰和她妻子以及他所有一切的都送走。应该没了，是吧？ OK， 好，没了。等一下，等一下，我们再回到这个图。有些人这样说，有人说什么呢？圣经的真理就好像很险峻的山峰，只要走错一步便会往下掉了。再说一次，有人这样说，圣经的真理就好像一个很险峻的山峰， 只要你走错一步，你就会跌落去。你同意呢句说话吗？你同意呢句说话吗？我相信呢句说话对每一个基督徒或者对教会嚟讲，都是同样的真实，是同样的重要。你前面睇见嘅亚伯拉罕嘅时候，当佢面对饥荒嘅时候，那个地方大饥荒嘅时候，佢之前嘅时候，佢满有信心，系咪？佢设立一个祭坛里边，佢同神去建立一个关系嘅里边。但系嚟到呢度嘅时候，你睇下一样嘢，亚伯拉罕佢只走错一步，佢又离开咗神嘅旨意嘅时候，佢又面临一个信心嘅危机啦。你睇见吗？当你读过经文里边，亚伯拉罕唔系一去就去到埃及，佢冇咁样做。嗰度写咩？佢话佢先到咩啊？先到南地去，南部嘅呢个地方，佢先嚟到呢度。OK， 嗰度话圣经话佢去到南地，南地系位于通往埃及嘅呢一个嘅途中呢个地方。因为饥荒的缘故，他信心又面对考验，他可能会这样想，我随时都可以回到迦南，他可能这样想。但没多久呢，他就离开了个祭坛，他收拾了他的帐篷起来，他收拾了他自己的行李，他就离开神为他选择的这个地方迦南地。他又忘记了。第十节话咩咧？那地遭遇饥荒啊！那地遭遇饥荒，所以佢咧受到考验啦，又佢想离开迦南地啦，又就往埃及个地方去。亚伯拉罕佢挨饿啊！人总系要食嘢噶嘛，系嘛？我哋都知道系嘛？嗱，请你留意，神并冇对佢讲你到迦南地你会饿死，神冇咁讲。神话我要把这个地赐给俾你和你的后裔，你有能力养你下一代的。那换句话，神会负责亚伯拉罕你的食物和你需要的，是不是？请你注意，圣经里面提到埃及，常常提到埃及这个地方的时候，常常是讲到什么？是，没错，常常都是提到一个人逃避神的旨意的地方。埃及常常都是违跟神的旨意是违背的另一个的意思来的。埃及常常是象征着什么？是属肉体的意思。埃及象征着人不再信赖神，却是信赖人。你在列王里面，常常列王的皇帝不再依靠神的时候，他就依靠埃及，所以上帝就很生气，是象征着不信赖神却是信赖人。埃及象征着什么？人是依靠俗世的才干和知识，而不是依靠从神而来的智慧。埃及还有一件事是象征着什么？是撒旦的捆锁的锁链，还有撒旦的那个的克制在里面。对于亚伯拉罕来说，到埃及是意味着什么？他又再次离开神的旨意，而且是按照自己的意思去行事。这个是亚伯拉罕在信心里面给我们看见，当你离开神的旨意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你知道吗？你会发觉人很容易就犯罪，甚至是破坏神的工作。还有离开神的旨意之后，还有什么是随之而来的呢？你看见吗？你看见吗？当亚伯拉罕他面在迦南地，他来到神应许的地方，虽然有饥荒，但是饥荒带给他，他要离开神的时候，带给他有另一个跟着来的问题是什么？离开神的旨意带来的就是恐惧。当亚伯拉罕行在神的旨意的时候，他来到迦南地的时候，他看见那些 满心恶意又凶狠的迦南人的时候， 佢冇被嗰啲人嚇到喎，你注意到嘛？有冇啊？冇喎，佢反而喺嗰度捉一座壇，又搭咗帳篷，幾好安心喎。喺神嘅旨意當中，佢係好安心喎。但係你發覺，佢離開神嘅旨意嘅時候，佢就感到害怕。佢只係想到自己嘅安全同自己嘅利益，係咪啊？係啊。佢為咗自己嘅安全、自己嘅利益，佢可以同嗰個結同佢結婚咗成七十幾年嘅老婆，都將佢賣鬼咗佢啊！弟兄姊妹啊，你睇見嗎？有一個老牧師，佢同我講過一句説話，我常常都覺得呢句説話好有意思。呢個係佢侍奉中、生命當中佢所經歷嘅。佢話：明德啊，一個人怕神啊，佢呢個怕意就敬畏神。一個敬畏神嘅人就乜嘢都不怕，一個唔敬畏神嘅人就乜嘢都怕，係咪啊？那個就是我了，我跟他說。我牧師啊，我跟老牧師說，我常常都怕的，在侍奉中，又怕講錯說話，又怕教導錯誤，又怕這個不對，又怕人家批評，又怕這個，又怕那個，又怕這個。一個怕神的人，就什麼都不怕。一個不怕神的人，就什麼都怕。在教會裡面，我的確見到有很多基督徒是這樣的。那時候法老王他有權的，他有權把他所喜歡的女人全部帶入宮裡面，當時的法老王就是這樣。如果你是那個已經結婚的那個婦女，法老王怎樣處置？如果他喜歡這個女人，這個其實知道這個女人結了婚的，他第一個處置就是將他老公殺了他，将你的女人占为己有。亚伯拉罕当然不希望成为被处死的丈夫，是吗？那里说有一句话很有意思的，他说撒拉，原来那些埃及的那些官都觉得撒拉，称赞撒拉很美丽，撒拉一定是一个很漂亮的女人，虽然那时候她已经六十五岁了，风华犹存。但是亚伯拉罕心里面明白的，他明白的，他知道的，所以他要求撒拉跟他一起来欺骗法老王。他说求你啦，求你说给法老知，法老知你是我的妹子。这句话 都是有一半是真的，因为撒拉是他的堂妹来的。亲爱的朋友，你有没有发现存在于我们心里面的动机？亚伯拉罕为了自求自保，所以他讲大话。在亚伯拉罕以后1800年，亚伯拉罕以后的1800年左右，有一对夫妇在新约里面，一个叫做亚纳尼亚，一个叫撒菲拉，串谋 向使徒讲大话，撒谎啊，在奉献的事上不诚实，没那么多讲那么多，为了要摆在面前表示，你看我都是很懂奉献的人，好像很熟练那样，但是被什么？被使徒知道，被彼得知道，当场就什么？倒闭就死了，在新约发生了。今天我们或者不会马上看见犯罪的后果，是吗？圣经说犯罪就是一时之乐，最终之乐。亚伯拉罕暂时得到什么？你发觉暂时得到法老王很慷慨地送他一大批的财富和牛羊，但是当神介入的时候，亚伯拉罕换来的是什么？亚伯拉罕换来的却是羞愧和危机。虽然亚伯拉罕对神是缺乏了信心，但你可以看见神仍然保守着他。 神仍然是保守住他，就好像保守你和我一样，是不是？经文的第十七节说什么呢？耶和华降大灾与法老和他的全家，撒拉的清白的名誉就得到保住了。虽然她的丈夫的行为是一个很自私的行为，在埃及亚伯拉罕就好像陷入一个流沙的那个坑中的里面，她整个人的生命。你看见有一样东西很讽刺，是什么？她竟然被一个异教的法老王去指责她，这个真是人生中最羞愧的一个的时间，一个时刻来的，是吗？神的朋友，所谓称为神的朋友，竟被一个异教徒去指责他。亚伯拉罕所作的是一个怎样的见证啊？你想想，是吗？是一个怎样的见证啊？亲爱的朋友，最容易陷入最终的基督徒，就是那些已经得着了救赎，神的救赎，自以为从此可以任意而行的人。那些以为在神的眼中自己已经被称为义，而不需要对罪再加以防范的那些人。有些人是依靠着宗教的信仰，是多过去依靠使人真正向神悔改的福音。有些人是依靠宗教上的仪式，多过依靠使人真正向神顺服的福音。有些人关心自己在社会上或者在人前的形象，多过关心自己生命的纯洁。这个就是我们在亚伯拉罕的身上看见一样的。今天神借着亚伯拉罕的失败，要教导我们一个什么功课呢？你要专心仰赖神。神跟他说过，你要专心仰赖我，我必指引你的路，你不用投靠埃及。耶稣有没有说过一句说话呢？耶稣都说过一句话提醒我们的。这句说话当时的背景不是对未信的人说的，这句说话如果你看清楚的背景，是对着当时跟随他的其他的门徒说的。其实是同时是提醒了未信的，也都提醒了信的基督徒。耶稣说什么？我们一起来读嘛。耶稣说，因为凡教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我大概用一个括号解释给你听，在原文里面，这个生命是主肉身的生命，后面的生命就是主永恒的生命。你想用自己的方法和能力自救吗？失去肉身的生命和你的灵魂无法得救。如果你今生愿意将你的身体和灵魂整个生命奉献给主耶稣，你或生或死你都专心倚靠祂，你就必蒙神拯救到底。你明白我意思吗？我们常常会跌入一个情况，是什么？我们想救自己，我们想自己靠着自己。但耶稣提醒我们，你没办法救自己，甚至更有危机的，当你用自己的方法以为你可以救自己的时候，其实你必死无疑，你的身体、你的灵魂。但耶稣提醒你，将这个生命给我，你就算为我而死你都不用怕。如果你给了，就算因着我缘故你要殉道，你要死都不紧要，因为为什么？我必救你的生命。你愿意将你的生命交托给主耶稣吗？你愿意？无论什么的情况，我都相信他会拯救我到底。这个就是神对亚伯拉罕在他整个生命的过程里面给我们看见的一个重要的课程。 功课是我们要学的。你越可以建立起你这个敢对神敢的信心的时候，我相信你更加可以多神应去带给你的祝福。你为什么不愿意放手呢？为什么啊？为什么你的仔女给你这么多烦恼？为什么啊？为什么你在人际关系里面，你总是觉得有很多的困扰，你没办法去释怀啊？为什么啊？弟兄姊妹，我发觉很多时候，我们仍然想救自己的生命，我们想用自己的能力，是不是啊？我曾经经历过，我用我自己的方法，我想去解决一些事，我跟你说搞弯晒啊，最尾一塌糊涂，一塌糊涂。但我将我自己这个主权交给神的时候，我信服，我按照他教导我的话语，我谦卑自己，我去承认，我用他的方法去做的时候是很困难，但我去做的时候，我从我口讲出来的时候，去表达出来的时候，等于我看见一样东西，看见是什么？神将我没办法释怀的东西将它打开，而我看见上帝怎样祝福那个捍卫是困难的事情变成是我的祝福。我们大家低头，我们祷告。差是天父，我们再一次多谢你，很多时候在圣经里面所讲的说话，虽然好像看你看着一个故事，亚伯拉罕的故事，其实你的话语常常也都反映着我们的生命其实和亚伯拉罕都没有太大的分别。我们感觉到安慰，是因为你让我们看见你的朋友亚伯拉罕是一个很普通的人。有的时候我还觉得我比他还多一些，但主无论怎样都好，你提醒我们，上帝你言语同普通的人，自认为自己是一个很普通的人，跟他做朋友。我们多谢你，我们多谢你是一位这么可爱的上帝，你亲近我们这些不可爱的人。多谢你，求你帮助我们透过今天的信息，再一次将我们的眼睛抬头仰望你，将我们的生命摆在你的面前。多谢你今天与我们同在，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背这段经文啊，一起来看。耶稣说，因为凡教自己生命的就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自己。路加福音九章二节，再来一次哈。耶稣说，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愿神赐福他的话语。我们当中有没有新朋友？今天没有，今天都是我们的老朋友，再一次欢迎弟兄姊妹回到神的家中，我们敬拜他。今天下午两点半教会有执委会，请执委准时出席，我们一起来商讨神的圣功。再提一提，我们宣教部的在3月11号有林修荣的讲座，我们应该就很快的了，会将报名的那个 link 呢 post 在教会的群组上面。现在只是等同工大家再确定一下我们是不是在什么时候要做这件事，所以请大家忍耐一下，应该很快我们就要放上去的了。 哦 ，OK， 喺教会网站，喺教会网站上已经有啦。对唔住，教会网站上已经有噶啦。OK， 所以咧，你就直接喺教会网站上都可以报名噶啦。OK， 请弟兄姊妹预留呢个时间啊。当然，我希望弟兄姊妹，我哋大家一齐去做呢一件事啊，做呢一件事，一齐去带带一啲朋友啊嚟参加啊。我希望我哋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要使人得福，就不要常常想到，这个对我没什么益处的，我都听得太多了，我不想再听了，不是你要听，是带朋友来听，这个我们大家一起去做这件事，我们努力的邀请朋友。下个礼拜，下个主日是姊妹团契，12:30，在教会有一个实体的聚会，多谢姊妹，姊妹的预备，会为我们预备一个午餐，咁弟兄都可以留低一齊去享用，咁弟兄亦都會再留低啊，有弟兄嘅聚會，所以請弟兄們都留意呢一件事嚇。我哋會到時會有一個咁嘅安排啦。OK， 好啊，祈禱事項啊，弟兄姊妹為美國咧嚇，我哋都係面對好多嘅災難嘅啊，我哋自己都有自己嘅問題啊，為。在很多州在暴風雪的這個襲擊的底下，其實都受到很大的損失在裡面，人民的生活都有很多的危機，雖然總統在國情之問裡面說，哎呀，我們經濟好啊，我們現在有多少客，但是呢，有記者去訪問當地的人，他說，是啊，是啊，但是薪水沒有加，他說，物價又膨脹，屋租又這麼貴，屋又這麼貴，到底是不是什麼呢？大家都心裡有數。所以為美國祈禱，為美國祈禱，我們真的求神幫助我們。土耳其的大地震，求神幫助救援的工作可以有效率的進行。為宣教部3月11日 的聚會，就為身體軟弱的弟兄姊妹，為朱媽媽的康復，就為其他有身體不舒服的弟兄姊妹禱告。好嗎？我們低頭為這幾樣東西，我們都獻上我們的禱告。我们一起来背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我们起立唱三一组。
赞美真实万福之于天下生灵都当中远，天上万军也赞主名，赞美父之圣灵。
让我们用信心领受上帝给我们的祝福。原主耶稣基督救赎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常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弟兄姊妹请坐，我们彼此问安。